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则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不久前，本栏目和听众朋友一起回顾了一场77年前南门头上轰动了无锡城的西式婚礼，这勾起了好多老无锡关于上世纪50年代的无锡城以及唐氏家族的回忆。多年前，云南大理酷爱收藏的曹子祥先生在云南一个古玩市场上偶然间发现了2000多张黑白老照片的底片，使用135胶卷拍摄，内容涉及无锡、上海、济南等地风景、社会活动及家人亲友的留影等，拍摄时间为上世纪50年代。这2000多张底片保存完好，底片按每四幅剪下分段保存，保存带上简略注有拍摄地点和时间，拍摄者显然对这些底片十分重视。众所周知，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个人拥有相机的也罕见，后来才知这组照片的拍摄者是一位无锡人。那么这个无锡人是谁？今天的节目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些老底片背后藏着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曹子祥是土生土长的云南大理人士，爱好收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云南一古玩市场上发现了这2000多张老照片的底片，二话没说便买了下来。但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这些老照片底片是谁拍的，只是因为喜欢，觉得老照片始终是城市历史的真实记录者，值得收藏。此后他开始在各大论坛发帖，希望有一天能够找寻到底片的拍摄者，解读这些老照片背后可能隐藏的故事。2012年，远在美国的唐孝先先生通过邮件与曹子祥取得联系，并由此揭开了他多年来一直找寻的老照片底片的答案。这批老照片底片的拍摄者叫唐志祥，无锡南门人。解放初期经历过战争的中国百废俱兴，人民生活条件艰苦，如唐志祥这般能够玩上相机的已属罕见，更不用说用上60-70个胶卷拍出上千张底片了。由此可见，唐志祥绝非普通人家子弟。事实也的确如此，唐志祥之父唐文明也是无锡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浪潮中的一位实业家，时有南门司徒大王之誉。唐志祥所拍摄的这些底片中，就有一部分记录了唐文明从1949年至1959年10年间开办工厂和家庭生活的真实过往。这样的家庭背景自然就给唐志祥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唐志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47年 他本可出国留学，但是唐文明却建议他留在国内迎接解放，为国效力。解放后，唐志祥先后任职国家纺织工业部和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印染技术研究所，并有多本著述，比如《棉布印花概说》《织物后整理译文集》，成为中国印染界的权威人士。也正因为有如此家底，唐文明之子唐志祥才有足够的实力，能够在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留下如此数量巨大的老照片底片。曹子祥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在唐文明的家乡无锡展出当年唐志祥拍摄的这批老照片。
旧梦不续记，逝去的昨日已远去，从前人渺茫，梦境也逝去，回忆风里泪流远别离，旧事也不续记，时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和永多等待，万千恩怨随风而飘去，今后人生漫漫长路，思绪如香天际纷飞，
唐文明是民国时期无锡有名的司徒大王，唐家与司检业的渊源还要追溯至唐文明的父亲唐本智一辈。南长街唐家是西张同应堂唐氏后人，自唐本智一代迁至南门南上堂，清明桥横跨古运河，沟通南上堂和南下堂。旧时南上堂街仅指从界津桥弄至南水仙庙的一段路，南下堂一带多米市、烧窑业、丝厂、船码头、戏院、饭店等， 当时有上堂十里能兴事，下堂十里能烧窑之说。唐本之原本在夏家边种桑养蚕，后来在清明桥设店售卖宜兴陶器起家。清光绪元年，唐本之在清明桥南上堂，现在南长街448号处创办唐恒丰司徒行，诚信经营。南长街448号也曾是唐氏一大家子聚居之所。司徒是指蚕茧搔完丝之后的蚕余物，茧皮可制品质略差的丝织品，蚕蛾可入药制造等。当时的无锡是全国闻名的丝蚕产地，下游产业司徒自然也蕴藏着极大的商机。果然，唐恒丰司徒行的生意越做越大。唐本之育有二子，长子唐文焕及二子唐文明。节目前面提到的远在美国的唐孝先先生即为唐文焕之长孙，后来唐文焕、唐文明兄弟二人皆子承父业，继续经营茧丝业。英长兄唐文焕抗战期间在上海病故，唐文明实际执掌唐恒丰的时间更长。1914年，他便开始担任唐恒丰经理，前后长达36年之久。1916年，无锡司徒同业工会成立，唐文明担任常务理事一职。由此可见，唐恒丰当时在30多家同业中的实力和地位。此后，唐文明又在南京与人合开有益丰皮毛站，经营皮毛、绢纺原料等出口商品。至上世纪30年代，南长街上许多企业，唐氏兄弟多有参股。抗战期间，唐家绕道迁居上海避难，其位于无锡清明桥上堂上岸下岸房屋尽数被毁。1939年，唐文明与人合资在上海租地建造了鼎信丝厂，但不久上海沦陷，鼎信丝厂也未能逃脱关门停业的命运。
风涌起旧梦，拾起一片微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等到时局平稳，唐文明便携全家迁回无锡南门，在跨塘桥西侧的棉花巷36号，即现在的南长街200号，购置了一栋三进三开间中式住宅，供全家居住。他在重新挂出唐恒丰招牌的同时，经营起丝厂，专做出口生意。丝厂生产的双鹰牌出口丝很受市场欢迎。1941年，唐文明又和友人在无锡南门外上牌楼马昌弄合办起广昌森双工丝厂，解放后改名为广昌生缫丝厂。可以说，广昌生缫丝厂虽然属于私营企业，但却是一家福利型企业。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丝厂就设有工会组织，有免费向工人开放的食堂、浴室、托儿所等设施，职工和家属均可享受免费医疗，女职工另外有56天带薪产假。即使是夏天，缫丝车间因高温停工，工人工资也是照发，故唐文明在工人中有着很好的口碑，企业也呈现欣欣向荣之景。唐氏宽厚待人，热心公益，他先后在南长街做了不少善事。他是重建毁于战火的镇唐安抗工救济会的主要捐资人，他还出资修起南水仙庙，还长期担任培南小学和明德小学的校董。1954年，明德小学被政府接管之后，因为学校太小，无锡市文教局与唐文明商议，想要买下校旁唐家旧宅部分私宅以扩建校舍。唐文明鼎力支持，仅保留了与明德小学一墙之隔的后花园，在后花园内另建起3间住房和1个生活间供家人居住。扩建后的明德小学改名为南长街小学，哪知文革期间又有周边学校撤销并入南长街小学，再次碰到了校舍不够用的情况，便将唐文明在后花园建起的房屋占为学校校舍。唐文明老两口则被安排住进了鹤弄9号朱姓人家的一间小房间里，直到去世。多年以后，政府在南长街小学外操场建造了3上3下2层楼楼房一栋，归还唐家。如今与南门唐氏有关联的老厂房、老宅几乎都已不存，唯剩跨塘桥附近的一株百年古树名木广义兰依然根深叶茂，当年它就种在唐氏旧宅的后花园内。
谁愿意他手捧的
圆梦想，总是走得艰辛，我的刻骨寒冷的冬土，城门开始绽放，却不愿攀附，愿落地奉献下。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华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